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三五环。那这次录制是录制在两周前的上海，因为难得去一次嘛，所以见了不少朋友，也录了很多播客。跟新事项和唐岛的联合创始人 Koji 就一口气录了两期播客。那上期呢，就是你现在正在听的三五环的这一期，更多我们聊的是超级个体，或者咱们用不那么概念化的说法，就是在新的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生存，怎么做事情。下期呢会放在 Koji 的播客十字路口，内容是不一样的。在另一期中我们聊了聊最近用 AI 产品的心得，那重点呢还是围绕怎么做内容，因为我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叫内容及品牌，我们聊了聊当时 Koji 看完初稿之后感触比较深的一些方向一些话题。那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去十字路口收听。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内容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Koji。
我们这是第三次了，其实。
对，第三次录。
录三五环。
之前还每年参加你的那个年终回顾嘛。
哦，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年终回顾也三年了，然后我还期待你能干到100年嘛。
对。是，就上次我们聊那个年终回顾的时候也提到嘛，这正好是一次挺好的，我们能回顾过去，尤其是这一年如果波折比较大，心态起伏比较大，哎，那个时候的当时的很多想法可能现在都不记得了。如果这个整个串成10年20年，可能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对，非常有趣。其实我今年录的时候又翻回去年前年录的那个内容来看，都觉得就是哎，怎么那么熟悉又陌生，好像是我又好像不是我。
对，这就是记录的价值。
对，记录的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也算是记录一下，上次就是在这儿录的，上次还有之伟嘛。
对对，也在小宇宙的这个录音间。
就今天本来要聊的也是一个我感觉挺好奇的一个点，就是最近你开始更多的记录，更多的输出，甚至自己做了一个播客。
对，
是吧，也公众号也重新在启动在写。
对，
这些过程可能都是你在重新，也不一定是叫做个人 IP， 就是可能是重新再用内容创作的方式，那个跟世界多一点连接也好啊，或者说就是像我们今天的主题说，在做一个以个体的身份跟其他人去交互这种形式。
对，
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可以的。对，因为最近开始做播客也写公众号嘛，我的播客和公众号都叫十字路口。然后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机，就是在元旦期间，然后元旦期间呢，我在重庆参加我妹妹的婚礼，然后其实空余时间就蛮多的，然后那几天我就一直在看 Bill Gates 的博客，其实看那个看了好久了，我都想不起来第一年是哪一年，因为他就是最早接触到，是因为他每年都推荐书，
对，
然后他推荐的还不只是商业书籍，他还推荐小说，
比尔盖茨很喜欢写妖风，我记得，
对，
经常出现在妖风上
啊。我就印象很深，就是我小孩在2019年出生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美国陪了他一个多月，就出生那一个月，然后那个月其实也就是蛮空闲的，然后那个时候就看了好多 Bill Gates 推荐的小说，就像《美国式婚姻》、什么《明日传奇》、《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哎，《明日传奇》好像是后面一点的。元旦期间回了一趟重庆，然后在重庆因为空余时间蛮多的，所以就一直在看 Bill Gates 的 blog， 就翻了很多，然后意识到其实 Bill Gates 的 blog 也坚持了好多好多年，他最早就推荐各种各样的书，不只是商业书籍，
其实是他的博客，不是博客，对吧？
对，他的博客，但他的博客呢是他的官方网站上，就 billgates.com， 然后他最近又做了一个博客，
那就是声音的，
对 ，Unconfuse Me， 然后也有视频。对，但他对外更多讲这是他的一个那个 podcast，
OK，
然后就不管是他的这个 Unconfuse Me 的这个 podcast 的节目，还是他每年就是一定会推荐的书单，还有他偶尔写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文章，我觉得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然后我觉得就 Bill Gates 都在认真的做内容，而且也对我真的有影响有帮助，就在看他的 billgates.com 之前，就是可能读大学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大佬，
企业家，对吧？
对，
商人，
企业家大佬，然后甚至因为喜欢 Steve Jobs 嘛，所以你看到的
更
蛮多就从 Jobs 眼中的他，
就可能就会更很传统的一个很古板的一个人，
对，
一个无趣的人，
甚至有时候有点不择手段，就是其实有一些 negative 的印象，但是看 billgates.com 这很多很多年以来慢慢的对他形象扭转了，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挺充满好奇心甚至挺有意思的一个人，然后还很活跃的在持续的谦虚的学习，包括他那个新的播客叫 Unconfuse Me， 他其实主题就是为我解惑，他做了7-8集吧，就是他去邀请他不懂的行业的专家，然后用提问者的方式向他提问，其实这个 很多人看的原因也是比较能带入 Bill Gates 的角色，就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这个领域到底在发生什么，能不能就是去找到最牛逼的专家学习。那 Bill Gates 肯定能找到最牛逼的专家来和他对谈，比如 Sam Altman 就和他聊 AI、然后就是反正 Bill Gates 也在认真的输出，然后对我的帮助启发也很大，甚至给我一些能量吧。我觉得就是 why not， 所以从元旦开始我就决定重新开始写 blog， 然后也录一下 podcast， 就是我自己平时做的最多的看的最多的两个平台吧。
那这个过程中你有想过自己这个动力除了是一个榜样的激励还有哪些其他的明确的诉求吗？
当然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诉求就是我觉得疫情两年感觉自己交到的新朋友有点变少了、然后我意识到就是通过输出一定是可以就是交到新朋友的。而且你输出的内容其实也是能够帮你吸引到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人，因此你也可能可以交到就是你就是和你有共同兴趣的朋友嘛。
对，我觉得这一点还挺重要的，因为你和我身边有一部分朋友不一样，就这一部分朋友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压力，他们想做自媒体，对吧？想变成一个能够赚钱的生意或者说事业。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朋友，尤其我觉得是可能有自己的主业，但是还是在做内容创作，可能有一些人是不太理解，觉得哎，这个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的做内容，好像这个内容也不怎么赚钱。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有这一层，就是我之前也反复会跟别人讲的，除了赚钱之外，它带来的很多收益可能是你乍一看是想象不到的。
对，交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句挺鸡汤的话，就说输出是最好的输入。
对，
就这个我自己反正这个也是深有体会吧。就当你就是决定要开始输出的时候，你在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带着另一个视角的。就是我看这个东西我有没有机会把它就是翻译成我自己的语言认知，再加上我自己的感悟把它写出去，就加上这一层思考之后，其实看东西真的会变得更深入。
对，
而且对自己更挑剔一点，就原来看东西有可能错过一两个不懂的东西，名词也好或新的网站也好，你就跳过去了，但现在觉得哎，说不定这是一个我可以就是再分享出去的点。所以其实对自己的要求也会变高。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收获的。
对，这个跟我之前跟搭档肖磊我们一起做半拿铁是非常相似的一个经历。就在之前你看我们讲这商业故事为什么要讲这些，并不是说设计好了这是一个产品，我们分析了用户需求，对吧，要怎么设计这个内容，而是其实那些确实就是我们自己特别好奇的事儿。但是那些事儿呢，比如说你像我们最早讲的一些商业故事，像讲健力宝的故事，那健力宝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如果我们以就普通的这个读者的心态去看的话，就是一些很碎片的东西，
对，
或者说你就大概了解个差不多就行了，
对，
会把它当故事看。但是一旦说哎，我要做成一个完整的节目，我要跟别人完整的讲清楚这个前因后果，那这个时候就要求就会变化。那反过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其实在半拿铁的前面那些期其实反复讲，我们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还是很愉悦的，因为你学完了之后你发现它有用，就是人就是有这种一种人性在，就当你发现有用的时候，你可能会更愿意下功夫。
是的是的，而且获得蛮多的成就感。其实最简单的有一个，就说到这个有一个小笑话呀，就是为什么说人生不如意就开始那个看老友记就是因为看老友记一个是可以让你觉得比较开心，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学英语，就在低落的时候学英语这个事情，就是他的那种就是习得感获得感是就是人们最容易得到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和进步，而这个东西其实对就是精神健康蛮重要的。
对，就它不是一个说哎，你学完这几句英语是不是真的未来在工作生活里有什么很实际的用途，但就是一个心理状态或者精神补充。
对，这个很重要。
对，我觉得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不一定靠内容赚钱，但是做了内容之后精神状态确实好了不少就他能通过这个方式哪怕认识一些朋友就真的有很多很小的这个内容的一些创作者，就他们做的账号比较小，就可能播客订阅几百个，但我觉得他们乐在其中，因为可以通过这个认识很多人。前面我们在聊选题的时候你提到那个概念叫超级赛亚人嘛，就这个你当时是怎么看到这个概念的，它代表的是什么？
首先那个大家知道超级个体户和超级个体是最近挺火的两个词。
对
那这两个词呢我自己稍微觉得有点 boring，
嗯，
然后但也没觉得一定要去给他改个名字之类的嘛啊，然后就但是就是突然有一天在 Twitter 上就看到有一个叫 Tyler Altman 的人，嗯，然后他发明了一个新词，就是叫超级赛亚人，其实讲的那个描述出来的意思就和我们今天在中文语境里面讲超级个体户很像，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太酷了，这个名字用来形容就是过去被描述为超级个体户的人，这个一下子感觉就有更强的力量感和更面向未来的感受，
场景感也很足，就
对，
脑海里总能想到那个七龙珠里那个形象，
全身燃烧，然后蓝色的闪电透出来，头发竖立，瞳孔消失，我觉得这个一下子就很有画面感。
对，
但这个 Twitter 这个 Tyler Altman 这个作者，他其实讲到超级赛亚人的时候，他其实是鼓励大家更多的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发起项目，
嗯，
而且并且和他一样，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个就是经常充满激情的，然后在 Twitter 上给所有人讲我接下来又要做什么什么事情了，
就他就是一个超级赛亚人的布道师，
对对对，是这样的，嗯，
那这个能不能介绍一下他当时是怎么描述的这个，以及说你认为他意味着什么，怎么才能成为一个超级赛亚人，超级赛亚人是什么样的存在？
说到这个，他当时讲了几个关键词，
嗯，
就是一个超级赛亚人，要做的事情是充满激情的，投入到一个雄心勃勃的，并且你要广而告之，面向公众，给所有人讲的一个项目当中去。其实鼓励大家就是做自己的内容，也鼓励大家做自己的独立开发，
嗯，
甚至鼓励大家就是发起一项共同行动。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还有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看你有时候也会分享纳瓦尔的东西嘛，
对
啊。然后其实纳瓦尔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就是他说这个我们一定要把杠杆用好，他甚至会讲说这个未来的人不会再分为什么穷人和富人，他会分为
有杠杆和没杠杆，
对，就你会用杠杆的人和不会用杠杆的人。然后其实杠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嗯，那财富是最容易的杠杆，可是多数今天的年轻人是没有财富的，那在没有财富的情况下还有哪些杠杆呢？时间，
嗯，
时间是财富之外最有效的杠杆。所以当我们说怎么用时间这个杠杆的时候，然后其实纳瓦尔就讲了一个非常我觉得也是对我有启发的点吧，用时间去创造代码或者内容，因为代码或者内容是你不需要得到别人的同意，得到任何人的批准你就可以创造的，你甚至都不用去注册一家公司，对吧？你也就是可以自己自由自在的就把这个程序发布，把你的内容放到社交媒体，这是非常低成本的创作。它和物理产品，比如说现在做糖岛，因为我原来做互联网，然后后来做消费品，就是做糖岛的过程中才发现，就是物理世界和原子世界就是真的不一样。就在原子世界里面，我们阅读量到10万家到100万家，从来不会考虑说哇库存快没了要赶紧补货了，嗯，因为你这个原子的内容生产出来的代码或者内容它就是可以无限复制的，当用户再去消费它的时候，它的成本是趋近于零的。所以其实当说到超级赛亚人的时候，其实这个人也是在鼓励大家更多的去向自己身上看，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独立开发者，鼓励你更多的面向公众的大声的去宣传你的项目，然后如果是一个普通人，那你更多的就是做内容的输出，嗯，他其实在鼓励这个事情。
对，像纳瓦尔宝典里提到的这个也是我经常会在各种平台上内容形式里会提到的，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一点就是这种能够成为一个内容创作者也好，或者说现在流行的说法独立开发者，
嗯，
其实也没有很多年，这种机会也就刚刚出现，嗯，可能5、6年、7、8年。因为你想嘛，我们是经历过互联网时代的，包括你也是很早的最早一批移动互联网的创业者，对吧，
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你想要在网上创作内容是有很多门槛的，你就像最早的 blog，对吧，
对，
甚至可能要自己成为站长，你要搭服务器。
对 对。
那后来的，嗯，你要成为一个 blogger， 你可能在为什么博客中国等等注册，其实操作起来这些难度都是很大的。
大大下降。
对。
啊，我记得那个最早我们还有一个联盟叫 CBN， 就 Chinese Blogger Network，
啊，
中国博客联盟。
对对。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联盟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就是建站才能写博客。
对。
建站就意味着你要注册域名，要有自己的服务器。但是那会儿买服务器其实还是有点小贵的，尤其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讲。所以那会儿我们的这个 CBN， 就这个 network 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加入了之后，我们可以大家就 share 一个服务器。
对，
嗯，
另外就是在流量这一端或者消费这一端，你的内容做出来，往往就是这些 blog 的网站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他不给你提供那个用户呀，那个时候大部分用户也不会说自发的去用。
对对对，
但是现在其实各个平台上你有好的内容，你还是能相对更容易的，就编辑成本更低的找到能喜欢你的人。你像一个独立开发者，现在的写代码的成本其实一直在不断降低，他有很好的开发框架，再加上现在甚至 ChatGPT 都可以了，我看身边有一些代码也都半生不熟的也能靠这个写出来一些东西，然后你就可以上架应用商店等等。当然这过程中可能也有朋友会说它变得卷了，因为创作者是在变多，开发者是在变多，但是我觉得依然是存在很多机会，或者说
当然
你可以只面向一些你能连接到的这些朋友，你跟这些朋友哪怕是很小的圈子里也能产生很良好的互动。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机会。
是，我觉得就是觉得卷这个事情吧，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个最近在澳门的一个感受。就去澳门的时候，发现澳门其实也有他自己的本地 KOL， 然后我就好奇搜了一下澳门一共有多少人口，发现其实就是66万。我想说这个 KOL 把澳门所有人变成他的粉丝，他也只有66万，但这个位其实不可能的嘛。那如果他做的是年轻人的内容，那年轻人在澳门的这个人口里面可能就只有比如说20%，那他撑死12万人去 follow 他，
对吧？
然后就 follow 他的人还不是每期都读，所以他每期发出去的内容，比如说12万人里面10%的人读，那撑死就12000的天花板。所以那你说12000的播放量，在就是今天整个这个大中华区的中文语境里面，这个是一个就虽然很卷，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基数够大，所以你只要把自己做好，得到一群就是数量显著的一群对你有价值有帮助的用户，这个事情真的不难。
对，所以说回来，感觉超级赛亚人不代表是说你要变成一个超级网红，对吧？或者说变成一个超级的大号或者怎么样，而是其实你是让自己更有，就作为个体更有力量。
对啊，
对吧？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最近养小孩也反复会给他讲吧，你要成为的是比明天比昨天更好的自己。
嗯，
因为我们家孩子多，就是
现在这么给孩子压力这么大，有多大？
三个小孩，他们就总会互相比较，
啊、
就是我一定就是不能比姐姐差，啊、或者姐姐有了啥，我一定也要怎么着、嗯？那就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理念，就是你不要去和别人比的，这个你是无止境的，你会永远就是消耗，所以你要比过去的自己好。超级赛亚人里面，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反正悟空有一个非常就是强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是我并不是只是想赢的，我只是想超越我自己的极限，所以我才那么拼了老命的去战斗。
对，所以我刚才就很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超级赛亚人他，我的感受啊，他并不是用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标准去衡量，说比如说哎，那个我现在在某个平台10万粉了，我是不是超级赛亚人，或者说我的 APP 赚到一个月赚10000块钱了，是不是才成为超级赛亚人，类似这种红线并不是的。他应
我觉得就是想，就是他更多是讲 对，就是比过去的自己做得更好，超越自己的极限。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征，或者说这种人身上的属性，可能是他能独立去组织和主持完成一些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
是的，
因为我们过去其实习惯了，就包括我们上一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大家都是很容易的就进入一个体制里，或者进入一个大厂的这种网络关系里。
是，
那其实长时间我们受到的都是那种训练，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你按照规定的去完成一些任务。那这种其实它跟像你前面说的，你能自己 build 一个项目，你能发起一个事情，你能自己控制自己去判断，这个我觉得对它不一定是最后说你这个东西产品做的怎么样，内容做的怎么样，它其实是在训练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件事儿是长期对你的生活都会有很大改观的，
是，
我
是
有这种感触的。
对，那这个其实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的事情嘛，
嗯、
就是号召大家要自己发起行动。然后那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 trick， 就是给项目或者给事情起名字。因为发起项目这个事情听起来就很沉重，就是如果我们今天鼓励大家说来三五环的听众们，你们要多靠自己发起项目、
嗯、
听到这里大家就感觉已经就是懂吗，就又来卷我。我觉得这个其实号召它有可能是就是伪光正，但它的力量或者给到大家的那个推动力是 有点难的。那我觉得给一个事儿起名字这个事情，就是它比较容易，但是它又有一个神奇的一个这个微妙的力量。就你发现你做一件事情，你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之后，它就像一个项目了。然后他慢慢的就会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啊、对，就好像是一个生命一样，
他就 一点一点会往前走、嗯、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其实想发起一个活动，就大家因为那会儿都超级爱上海嘛，然后就想发起一个活动，说我们今天就所有人约在一个地铁站见面、
嗯、
然后呢我们所有人把手机都收起来，不要再看地图，不要看导航，
然后
漫无目的的、
嗯、
就是在上海迷路一般就逛60分钟、
哦
嗯、然后我就把这个项目叫这个那个
迷路上海，
迷路一小时、
okay.
迷路上海，对，类似这样的就立即觉得哎，这个事就变成一个项目了。然后类似这样的这个例子，其实还有一个是大学的时候，当时我就是做了一个事儿，就是因为学弟们总是要去学长那边找二手教材，然后那会儿呢就发现这个找二手教材这个事情是一个就是非常那个随缘的事情啊，就你认不认识哪个学长、
嗯、对，
所以他中间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交易平台，
是，
然后就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网站，然后那个小网站呢就是帮大家来就是去找学长买二手教材，然后我记得就是让学长去上传，他们应该也没有动力嘛，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学长的名单，然后有一些联系方式，就是一个非常
一个对简约版的 Facebook，
对，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嗯，
但这个事儿当时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然后有了这个名字之后、
啊，
我觉得当时也有一个特别神、一个奇妙的事儿啊，我待会儿会讲，就起了一个名字叫竹林，
嗯、
就是那个像竹子一样、
啊，
因为我觉得竹林里面会不断的有竹笋冒出来。所以就是、
嗯、
而竹笋其实是大竹子就是发散出来嘛、嗯、一下子这个事儿就感觉学长们觉得有了一点点使命感、
OK，
然后因为有了这个名字之后，我去给别人讲的时候，别人也会把你想做的事儿当回事儿，会觉得哦你在做一个叫竹林的项目，还有一点点使命感，而不是就跑过去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我是故意刚才在讲的时候有一个 trick 啊，就是我是先讲我要做啥、
嗯、
然后再讲这个名字。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先讲我要做啥的时候，明显能够感受到我自己讲着讲着都有点没劲了，
对，就好像对好像是在分析产品逻辑一样。
对，但当这个名字一出来哦，它的生命力就出现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后来做了2年，就从大三做到大四，就变成了一个项目，然后当时也还挺好玩的吧。所以其实在鼓励大家发起项目的时候、
嗯、
我真的特别鼓励大家就是起名字，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很简单的起名字的方法，就请 ChatGPT 帮你起名字让起名字变成选名字、
嗯哦、我觉得 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我倒没想过这个事儿，但是确实你看 做内容创作者有一个天然 的一个步骤，就是你每个账号你都要有一个名字，当你注册了一个名字之后，你天然的可能跟他的感情就有点不一样了。
对，
你就觉得好像 是那么回事儿，尤其听到别人嘴里讲出来，你这真的有点像给小孩起名字，别人嘴里讲出来他挺喜欢这个产品或者这个内容的时候，你能产生这种很强烈的自豪感也好，或者是成就感也好。
是的是的，然后自己发起项目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
嗯、
我觉得它其实是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定义你应该干啥，而不是别人来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工作。
嗯，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的事业的分水岭一样的一个认知吧。当你开始主动的去做一些项目，哪怕它再小，它也很可能会带来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回报。
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你面临的随机性和面临的要素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你当你手头分到一个任务的时候、
嗯、
那种感觉和你自己去决策判断，哪怕是一个小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它本身存在、
嗯、
复杂度，就当你真的你就哪怕你就经营一个很小的账号，但是一个小红书账号，一个播客账号，你也会发现这个事儿从起名开始，对吧？到哎，这期我该怎么录？我该用什么设备？我该在什么地方？我该录多久？然后我该不该准备提纲？我最后录完了，我该怎么剪辑？然后有商业合作找上来，我该怎么合作？该怎么开价？
嗯、
就这所有的决策，你会发现它是跟你以前的这种工作状态、接任务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另外就是这个过程里面你其实会比较享受那种随机性，
嗯，
就是随机性它既有那些不好的，肯定有不断有坏消息，但同时也会不断有好消息，当有那种没有预期的那个好消息出现的时候，那种感觉又是不太一样的。
嗯，
其实就像前面你说的那个交朋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灵上的一种非常正向的刺激。
嗯，
这个正向的刺激来自什么呢？比如说你看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交朋友那我是不是完全可以定向去 去结交啊，我想去跟骑行圈的朋友认识，那我就报名一些骑行俱乐部或者怎么，这是可以，但是他没有那种，就这种又是一种完成任务的状态，他没有那种说，哎，突然你发现谁也在听你的播客，或者说这个人你也很喜欢，正好你们能通过内容连接起来，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刘飞，你做三五环或者半打铁也是交了很多新朋友吗？
对对，我也是一直觉得，我经常跟别人讲说，他虽然现在是我比较重要的一个副业，或者说物质收入的一个一块来源，但是他给我在认识朋友或者连接关系上的价值还是更大的，因为他提供了很多信息，我能认识你像我那个之前经常讲，我现在在做尝试做消费品，
对，
那我能认识消费品的这些朋友，全是靠我的播客呀，
嗯，
那我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我哪怕你说你是一个产品专家或者怎么样，你出去讲，人家就你没有一个打开这个社交的办法，
是，
但是当发现哎他听你播客，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聊了。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趣。
之前做新事项做唐岛这么多年下来哈，但为什么我说疫情两年其实没认识什么新朋友，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很诧异的，就是你在做新事项做唐岛这两个项目，理论上你每天接触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事实上也是要接触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人，但我觉得其实就是那种接触下来和你写公众号之后接触到的人，包括录播客之后接触到的人还真的是不一样的，写内容的输出之后认识的人是非常多元化的。
对，
但原来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信息茧房的，就是你仍然认识的是就是一个特定的圈子里面的职场人。
对，而且有一种感觉是，以前如果是它是一个组织化运作的这么一个内容账号，或者说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你在做的一个事业也好，生意也好，或者说一个团队运作的事情任务也好，这是一种状态，因为你肯定就是跟行业里上下游去接触嘛。
对，
但是当你以个人身份能够以个人的形象，在播客里可能就是个人的声音，去出镜，能够跟别人连接的话，这种感觉又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这就是个体的一个内容创作者，个体的品牌和组织的是差异。
那刘飞，其实我蛮想知道，就是你做三五环这么多年下来，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就让你感到蛮奇特的朋友？
我觉得有一批比较奇特的朋友都是喜剧演员，就很有意思。
哦，是的，
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喜剧，
我也很想认识多一点喜剧演员。
就你看，我之前我是很喜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我小时候喜欢相声嘛，然后包括后面很喜欢那个星星聊天会，这种播客，包括很喜欢各种各样的单口喜剧或者叫脱口秀也好，这些朋友我觉得是我以前只是一个作为观众的身份，但是后来因为也有很多喜剧演员在做播客，所以他又变成了一个你可以连接到他们的甚至能成为朋友的这样一个状态。你比如说之前第一次见石老板的时候，他也听三五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听，他后来说他可能也是想了解一下商业的东西，然后前阵子他又跟我讲说他和周奇墨都听半拿铁，然后前几天李诞的在个人博客里也提到他也听半拿铁，所以这种我觉得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是的是的，这是可能就之前想要认识他们都哪怕就有朋友介绍能一起吃饭可能都不知从何聊起。
对对，就像那个你比如说消费品行业我还能托朋友去认识一下，但是喜剧行业你没法开这个口，你都对吧，
有意思，
都没有这个那个场景切入，但是现在就可以交朋友，我觉得就很有趣。
其实说到这儿，我有想到为什么今年从元旦开始我还一个转折点啊，除了刚才讲 Bill Gates 还有一个转折点，就刺激我开始写公众号和录播客，就是因为我觉得 AI 这个浪潮来了然后这个浪潮会带来非常大的变量，然后
你要认识一些这种朋友。
对，我希望就是让自己更就是更多的就是在这个浪潮里面吧，就是虽然就是现在的工作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 AI 能够对我现在的工作带来哪些具体的革命性的变化我不知道，但小改变已经非常非常多了，但会带来什么颠覆性的改变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它有非常大的意义，就是我得参与进去，它不只是商业意义，它甚至是就是社会意义、人文意义，甚至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感觉有一个新的浪潮过来，我希望能够更积极的参与它，也是刺激我去做十字路口这个公众号和播客的原因。
你说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认识朋友不光是说就是建立一个连接，大家能一块吃饭喝酒，而是确实有机会能一起 聊一些话题，
嗯，
你能参与一些事情，
对，
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挺有意思
的。是的，就是十字路口上一篇公众号就是写 Sora，
嗯，
就 Sora 发布之后，因为我为什么这个公众号和博客叫十字路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身上的标签其实有两个，
嗯，
一个就是做科技学计算机，然后一开始的创业全部都是在 TMT 行业，然后后来呢就做的人文做消费，所以我觉得我是就是有点像一个跨界的人站在十字路口，嗯，然后所以 Sora 发布的时候我就写了那篇文章，那篇文章就请了五位我的朋友来和我聊天，然后最后就是总结，然后这五位朋友其实都是就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我觉得非常顶尖的这个创作者，
嗯，
就是
啊，对，我看了那篇，
对，比如说就是当他们好像不太希望我那么讲，但反正在这个播客估计也没事，他们是中国收费最高的这个导演和摄影，就拍广告来说，
啊，嗯，okay， 是，
平时其实和他们就是聊些有的没的，
对，
但是
你没有这种稍微严肃一点的话题切入，
对
吧，
对对，
嗯，
对。然后另外有个就是好朋友叫黄晨，他现在就是艺名是钱宁黄，也是一个导演，科幻导演，然后也是因为上那个导演请指教，然后反正就这些朋友认识很久之后，你和他之前的话题就是大家一起吃个烤肉，但现在呢就是哎，因为我要认真的做输出，他们也知道我和他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要写这一篇公众号文章，所以一下子我觉得那个友谊的深度都变化了，
嗯，
这个也是我觉得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收获。
对，你就从这种比较实际的意义上来说，比如说像我这两年对 AI 也非常感兴趣，
嗯，
那我其实是可以通过我做的这个内容去连接更多在做 AI 的朋友，他其实 也能满足好奇心，因为你找人家，哎，你这个播客可能还有一定影响力，人家也愿意跟你聊，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方式。
对，
不然你 social 的时候你就只是说，哎，我很厉害，但是你光说这些比较标签化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是很难开这个口。
对对对，
没有这个场景。
就是在那篇文章里面有，
嗯，
就和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都有给我讲，就他们现在在工作当中真的是在如何用 AI，
嗯，
然后他们拍一个就是奔驰的广告是怎么用进去的，然后这个，另外一位导演朋友他在筹拍后面的新的项目的时候，他们是真的认认真真的在用 AI 的，但后来因为一些这个项目没发布啊或者保密上的原因，我的文章里面没有放，
嗯，
那我觉得因为这个契机，就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学习也好，或者对于我和他们之间的这种连接也好，都特别有帮助。
在独立开发上的这个经验肯定没那么多嘛，你也可以聊一聊你见到的观察的是不是有一些能通过代码。
我觉得通过代码就太多了，因为通过代码这个事情它有门槛嘛。我反而想讲一下另外一个角度，
啊，
就是，发起一个项目除了可以这个做内容写代码，
嗯，
创办一家公司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角度想分享的，就是你发起一个共同行动，
嗯，
这个其实新事项做的特别多的，我们在唐国也做很多，
啊，
比如说新事项被大家熟知，甚至我觉得这个公司能够活下来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里程碑，就是桃李北上广这个共同行动。
对，这个应该有一些老网友也都有印象。
是，然后其实当时做这个事情它的起点就是我们感觉到2016年2017年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情绪，就在北上广大家那个时候没有卷这个词，也没有就是996这样的就是福报，这些词还没出来，但那个社会情绪已经开始慢慢的在涌现。
对，
就是觉得我在大都市就是没有那么快乐，就觉得像陀螺一样，
嗯，
那我停下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反正人有非常多这种向内的拷问，
嗯，
然后也出现了一些就是我是不是要回到二线城市，甚至跑去大理和三亚度过余生的一些小讨论。所以当时我们就发起一个共同行动，就是桃李北上广，而且我们把这个真的变成了一个就是不是说口号，
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这个事儿之所以能够刷屏，有一个重要的行动就是我们在周五早上7点发推送，请大家此时此刻立即真的逃离，就是你放下手头一切事情，
嗯，
立即逃离向北上广的机场，我们在机场等你，
嗯，
最先跑到机场的30个人我们送30张机票，
嗯，
就是盲盒机票，你不知道你飞向哪里，嗯，但是就是你真的行动起来你就可以此时此刻立即逃离北上广，然后这个事儿瞬间就刷屏。那很多人转发他不是说我真的是
今天就要走了，
对
吧，对，
他是可能号召其他人走或者表达一个走的态度，但总之就是他是一个共同的行动，
嗯，
然后这个共同行动其实是更多普通人容易发起的。然后比如我刚才讲那个例子，就是在上海地铁出来迷路1小时这样的事儿，你其实不需要写博客，你不需要会代码，你也不需要搞公司， 然后但它也是能够创造影响力创造连接好玩的一个建议吧。就共同行动这个事情新世相一直在做嘛，然后今年我们也还会再做一个事儿，就是马上要发布的，就我们找了真格基金线性资本还有 UCCA 甚至还有 Mid Journey， 我们会一起发起一个纪实摄影创作的计划，叫做爱恨情仇，就在讲说爱恨情仇是人类的最复杂的情感。
嗯，
那如果要用 AI 来表达爱恨情仇，表现出怎样的作品出来，尤其是我们期待看到普通人，期待看到原来的内容创作者以外的人，在拿到 AI 这个工具之后去触碰非常母题的人类情感爱恨情仇会创造出什么东西，然后最后我们会把它落成一场展览。然后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它就还号召到蛮多人参与的，现在比如说就是肖全就那个摄影师，他也会来做这个摄影的顾问，然后另外文学顾问艺术顾问我们也找了比较多我自己喜欢的创作者，就这个也是我理解的一个就是全民共创爱恨情仇的行动。
你像你说的这种共同活动，我自己的经验相对就少一些了。那假如说有朋友他对这种事儿很感兴趣，你会建议他刚开始怎么做呢？还是说怎么做都可以？
我觉得就在朋友圈开始做是最简单的，
就也不用想着说哎，我一定要跟新世相一样或者怎么样，我把它组织的很大，我一定要筹备很久或者怎么样，也不用，先尝试着做起来，对吧？
对，因为新世相做台北展馆的时候也是不是像今天一样嘛，是一个那么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啊，那个时候也是就几个人，我们一冲动就做了，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再一点一点的去完善它。那我觉得今天发起一个行动最简单的一定是要轻松，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李松蔚老师一直在写的一个专栏，后来也出了一本书叫做5%的改变。
嗯，
其实他讲的就是当一个这个例子没有那么恰当我们现在在聊的这个话题啊，他讲的是当一个现在困境中的人或者就是希望自己有所改变的人，在你给他建议的时候不要给一个复杂建议，你给他的建议一定是一个5%的改变。
嗯，
就是他可以特别轻松的做一件事情来让自己就是迈出一小步。
对，
嗯，所以我建议大家从朋友圈发起一个小行动，比如就是说周末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电影马拉松。
说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听毛东说过的一段话，我印象还挺深的。他就讲过草率的开始胜过深谋远虑的蛰伏。
嗯，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都是这样，尤其是我身边那些很想做内容创作的朋友，我估计啊，我就毛估一下，可能90%是输在就没有开始。就为什么没有开始呢？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深谋远虑，他们想要做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很重要。
嗯，
所以他们也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去筹划，去规划设计，然后一直没有开始。
对，
但是由于你前期的这个规划和深谋远虑太久了，你反而对他的预期又变了。
对，这个其实和超级赛亚人的形象有点像的。
嗯，
就超级赛亚人是一个就是冲动的激情就是一上来他就要3分钟热情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个 Tyler Altman 他在讲超级赛亚人的时候还有讲到的一个特点。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场景化的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应该找那种你一想到你自己可能脑海里就把自己已经想象成一个赛亚人的这种事情去做。
嗯，
就当你想到一个事儿，你觉得哎呀，好烦啊，好难受啊，就听他讲子要做这么多准备，
对，对，
而是找那种说，不管是内容代码，还是说发起什么活动，包括活动也有各种不一样的活动，对吧？线上线下的活动等等，你要发起那种你一想到就觉得热血沸腾的，特别想试的。
是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个小建议，就是，这是我表弟他告诉我他想做的事情，采访家里的老人。然后当然你要给这个项目起一个名字。之前有一次这个大家出去家庭旅行聚餐，我们就有一个活动是每个人用3个词形容自己。
嗯，
就是这其实也是一个行动，共同行动。嗯，然后这种事情我觉得它发起的门槛可能再小一点，它其实是从就是关系的角度去发起。嗯，你不一定非得要去从社会议题的角度去发起。
对对对，就可能是真的是从最小的那种方式，你过年回家你觉得很无聊，那你找家里人聊一聊。就我之前听了有一些播客，可能也不是那种很大的播客，他们确实聊出来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我们对长辈，尤其北方的朋友吧，可能跟长辈之间的交流都非常少，你都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嗯，
但实际上很可能他们有非常多非常有趣的
一些往事，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想法、
嗯、
观察、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思。当
是
重点我觉得就是你要像你刚才说的要发起一个项目，你要自己知道它可能有一个名字，
对，
你可能把它当回事儿了，
对，
而不是那种哎呀没事儿，这个嗯我就回家吃饭的时候问一问。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这个事情，比如采访长辈，那你就是两个建议啊，一个是你给这个事起个名字，
对，
然后第二是你要向所有人讲，你要发朋友圈告诉大家我在做这个事情，就这两点做了之后，你会感觉到一些就微妙的变化，就这个事儿就变得像一个事儿了。
对对对对对，就那你有没有这种身边比较实际的、比较具体的超级赛亚人的这种案例呢？嗯，
所以你们知道这个在 Twitter 上有一个叫 Level Seal 的人，我不知道这个发音对不对啊，他不是一个严格的英语、
嗯、
Level Seal， 他是就是被很多独立开发者这个崇拜的一个人，就真的崇拜的一个人。然后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嗯，
就是他一直在 Twitter 上超级活跃的告诉所有人我在做什么，并且他把他每个项目的收入每个月向所有人汇报，独立开发者们就从他那边得到了很多资讯，也得到了很多工作的这种方法的学习，然后同时还得到很多力量。
嗯，
然后他现在每个月的收入有20万美金，
嗯，
就每个月差不多150万人民币。
嗯 ，OK。
然后他会告诉大家我这个150万人民币20万美金是怎么得到的，是哪些项目分别贡献了多少、
嗯、
就详细到就是个位数。然后他做的项目最赚钱的就是四个，其中有两个 AI 项目、
嗯、
然后另外两个项目为什么我说他是在独立开发者当中备受推崇，然后除了两个 AI 项目之外，他另外两个赚钱的项目就是针对独立开发者这个群体的项目。
嗯，
或者它叫数字游民，这两个项目是啥呢？其中一个是就是数字游民去哪里居住最合适的一个资讯网站和社区
啊、
叫 Nomad List、
okay。
然后第二个项目我先讲完、嗯、第二个项目再回去展开讲啊。第二个项目叫 Remote OK、你可以
远程办公，
对，远程办公很 OK、
嗯、
然后这第二个是一个帮数字游民们
啊，
就是找工作的一个、
okay。 上下游、
就是、他是一个他自己是一个这个数字游民当中的 KOL、
okay。
然后他做的项目去服务数字游民，然后他从这里面赚钱，从而吸引到更多的数字游民，就他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闭环。
嗯，
然后他那个 Nomad List 我觉得也特别的，就是你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 idea， 但他做到了极致之后给他带去了很好的这个就滚雪球的效应，就是你在上面可以去看到全世界最适合做数字游民的城市的一个排行榜，第一名是清迈、
嗯、
第二名是曼谷，然后后面就是其他
OK，
就其实就挺多的。然后你点进去里面之后、
嗯、
每一个城市它可能有几十个不同的指标来去评价，比如说这个里面数字游民容不容易做这个找到办公的咖啡馆，数字游民能不能够容易这个找到不错的网络，我生病了容不容易看病、
okay。
就类似这种
就一个大众点评，但是它是
对
不是直接跟那些合作对吧，它并
不
直接提供服务，
是
而是
只
是纯信息，
它是首先它是纯信息、
嗯、
然后这个信息是它收集的，以及它可能有一个就是社群大家收集的、
嗯、
然后第二呢它提供一个社区服务，是你到了一个地方去做数字游民之后你一定很想认识其他数字游民，因为这意味着归属感、
okay。
意味着工作机会、
嗯、
所以它同时提供这种聚会服务
OK、
那这个服务并不是说它来组织，而是它让其他人去主动发起，而发起人也有自己的很强的意愿的。然后它收费方式是很有趣的，你可以比如说先随便看20个网页、但你要看第21个的时候你开始付费。
嗯，
那其实他不管你前20个看的是啥，也有可能你很牛逼，你前20个把自己想干的资讯全看了，你就不需要第21个，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超级赛亚人、
嗯、
然后 by the way 他做的这我刚才说的四个是他最赚钱的嘛、
嗯、
他前前后后一共做了70个项目
OK、
嗯、然后每一个他都就是广而告之，并且就是会把怎么立项怎么推广怎么失败怎么复盘、
嗯、
有什么收入，我觉得他都会讲给大家听，就这个事情是让他成为了就今天的他。
嗯，哎，我觉得这个跟这种叙事跟我们之前接触的所谓创业的叙事确实不太一样，它甚至不太像我们现在在讲的独立开发的那种项目，这些项目是一种就好像并没有给他制造特别大的压力，不需要多大的融资，我也不需要说一年翻多少番，我也不需要说他赚到多少钱，或者说团队规模扩大到怎样，就并没有这些预设，而是就是虽然我不太了解你讲的这个人，但是能感知到他其实是很有热情和很有好奇心的在做这些事情，
对，
就是这件事儿对他来说是一个愉悦的事儿，是一个好玩的事儿。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之前所谓的叙事是不太一样的。之前的叙事可能，哎，我花了一年两年开发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如果不行，那我现在就格外痛苦，就是我现在也没有其他可以平衡的事情，那我只能依靠这个继续再熬第三年、第四年，不是那样一种心态。
对，我觉得其实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就是思想潮流的变化，
嗯，
就是大家从这个对规模的追求的这种话语体系里面有点跳出来，
嗯，
就是小而美，我觉得现在变成了一个，就是这个词它其实刚诞生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词，然后中间其实有一种
又被当成嘲讽的一种
对
象，
有点就是负面吧。然后现在它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大家发现规模的增长它带来的不一定是幸福，
嗯，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规模的增长也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难以去追求，他又难追求，哪怕追求到他也带不来幸福，那追求他干嘛呢？我觉得这是今天这个变化一个非常大的点。
是，
所以大家开始说我是不是非得要融资，对吧？这变成了一个问题。原来创业不融资就是你不是在创业，甚至因为大家见面就说你现在在 A 轮还是 B 轮，你说我没融资大家觉得你不入流，但今天这个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就融不融资已经开始变成一个选择。 然后在英语里面有一个词叫那个 bootstrapped， 其实就是讲说你不需要融资，靠自己去滚起来。
OK，
它其实为其就是人类做生意的最古典的形态。
对对对，
就是我、
我能自给自足吗？我能赚到钱吗？
我挑担子卖菜卖了第一桶金，
对，
然后慢慢的滚出第二桶金，
对，
是吧？只是今天大家又给它包了一个新的概念出来，然后不知道 bootstrap 也好，或者叫小而美也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很可能会带来更强的这种自洽，以及它可能更加的可持续。之前有一个 Pinterest 的老员工，就是他应该也是经历过就是这样的硅谷的科技独角兽的这样的人，然后Pinterest 也做到$10亿，然后但他在那个时候就跑掉了，因为他感觉自己适应不了。然后他后来做了一家公司叫 Gumroad，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帮创作者做线上交易的一个服务。然后后来他写了一本书，然后这个书中信最近有出，就是叫小而美，然后背后有一个副标题是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就在讲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是当时这个就是去年唐道的一位这个同事推荐我看的，我觉得对我是有一些启发的，就是在讲说就是你看到的事业的路径多元化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角度吧，就是当你看到更多选择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把自己打得更开，你就总是容易在其中某个选择上看到一种自洽。
我觉得就是像你前面说，因为叙事的变化导致现在其实大家还是能再重新享受这样一种做小而美的状态，而且这种小而美我觉得它也由于时代的变化它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就过去可能做小而美，你做线下的小而美的难度还是挺大的，
对，现在真的就各种数字服务，
对对对，你轻量化的可以做一些，就哪怕你提供的是非常独特的信息，我觉得这种怎么说，我现在再重新看包括大家讲叫自媒体也好，叫内容创作者也好，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有单一特征的一个行业，并不是说做内容只有一种方式，或者说做内容你的路线就只能成为一个网红然后带货，并不是这样的。
对，
而是你只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种信息载体里面，比如说你像那个应该是杭州的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公众号叫西游，这个西游基本上我身边认识的江浙沪的朋友大家都关注了，然后它能提供非常非常独特的有差异化的这种旅行和生活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你在就是因为大家看不上公众号了，就可能公众号大部分腰尾部的已经很难生存了，所以大部分人都放弃了，导致现在除了比较头部的公众号，可能剩下的都是一些这种很尾部的，就是拼凑来的这种营销号或者怎么样，它没有信息量，导致反而有一些这种能提供很好的信息量的公众号，它能够变成一个本地化的很有价值，它就特别像我们以前那种什么信息港，对吧？
是
本地信息港这种。
是是。
那这个呢，也不需要多复杂的创作能力，你可能就是有独特的品味，你能发掘到好的店，或者发掘到好的旅行的目的地，它就能创造很大的价值。
你只要坚持，这个坚持是不容易的。
对，
这个还是需要能量的。
嗯。
那我今天还是觉得公众号是获得比较有深度的内容，在中文互联网上面啊，这唯一的渠道都不是之一，
是
就还是有它的稀缺性，只是就是大家被短视频冲击的有一点 但我觉得这个短视频它冲击的越焦虑，其实反而就越凸显出公众号的长文章它的这种知识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它是会随着时间就发生周期性的一些变化的。
嗯嗯嗯。再话说回来，只要能提供一些独特的价值，然后就反过来说它又能让你长期持续做下去，你是有这种热情上的支撑的，这件事儿也很重要。比如没有暂时没有物质收益，那它是不是能给你带来新的朋友，能给你带来新的正的反馈？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能让你持续做下去的一些要素。很多朋友有的是开始了，但是后来没有做下去，确实因为没有太多的正反馈。
嗯，
但有一些朋友，我看他还在做，真的我见到好多播客都做到100多期了，但是确实也没有很多人听。
嗯，
但是他们就乐在其中，我就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日记记录，
这个
很开心。
这个、就是说，他是拥有某种过分的好奇心。
嗯，
因为我就是去年开始观鸟嘛，观鸟也有这个很多的 UP 主。甚至也有一个播客，
嗯
啊、那这些人是不可能有大家想象
特别大众的那种
大众的流量和商业化的这个未来的，但他们做的很有激情，
嗯，
然后视频发出来，你就看到那个，就是他一发我就看，然后因为他一发我就看，所以现在那个小红书或者 B 站，他又知道这是一个一发你就会看的，所以只要他发了，我刷一定刷到第一个，
嗯、
就是觉得这种也是，就是大家在寻找接下来要做啥的时候去。想想看你对什么东西有过分的好奇心，过分到其他人都觉得你怎么可以就是对这个事儿有点我不能理解甚至不可理喻的这样的好奇心，
嗯，
那这种事情它有可能可以把你带向一个挺有趣的未来的。
嗯，
因为好奇心它是不撒谎的东西，
对，
好奇心是你内心的投射。
哎，那就我们再绕一圈，还是绕到一开始我们聊的，你现在在做播客，你现在在写公众号，有什么新的感受吗？就比如说你为什么选择做播客，这些
选择做播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今天播客的这个圈子是互联网上很难得的圈子，
很有早期互联网那种田园的感觉，对吧？
对，田园的感觉一方面是说这里就是很野生很自由，
嗯，
另一方面其实是说这个里面其实大家还是比较质朴的在真正的就是碰撞，嗯，不管是交朋友也好或者碰撞观点也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里面就你能感觉到一种能量，就是蛮积极向上的能量。那其实今天我觉得在很多地方你感觉到都是戾气，比如说抖音小红书好多博主在讲的就是教你怎么赚钱，
嗯，
对吧？比如说陈谦朋友圈那个视频，以他为代表的那一票视频，
嗯，
就他的前面的剪辑方式一定是3个月3000万，
对，
3000万下个月又没了，
对 对
就是全是这样的东西。
对
啊，我觉得就是在播客它田园感的这样的这个氛围其实带给人能量，
嗯，
同时就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我想认识更多这样的朋友所以我做播客。
再说回前面，你现在在做这些内容是为了认识朋友满足好奇心，那你会觉得你要成为一个超级赛亚人吗？要成为一个超级个体吗？
Why not？ 就有什么坏处吗？
嗯，
我想不太到。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持之以恒的做，它对我个人的成长，
嗯，
甚至对我个人的事业，对个人财富的积累，就方方面面它可能都能带来一些正向的机会和帮助，
嗯，
那它也没有太多负面的东西吧。
嗯，对，你最近在做这些事儿，包括你刚才分享，让我比较意外的就是我感觉因为你已经在一个机构里，对吧，做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联合创始人之一，自己的主业，其实因为你们品牌做的也是相对很成功了，那你还是有很多渠道能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但是同时你还是挺希望在以个体的身份做一些内容，再去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这就说明这件事儿它还是会带来很多额外的价值，这些价值是你在之前的工作当中无法满足的，对吧？
是的，嗯，就是它让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多元化。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还是给很多朋友有一些，应该会有一些启发。就像你前面说的，整个大家的舆论当中，一旦提到说做一个超级个体，往往都是说不想上班，
嗯，
往往都是说它是一个相对的选择，就是你摆在你面前有几个选项，你现在上班很恶心，或者你被裁了，你只能去做这个。OK， 那你想你成为数字游民，成为自由职业，你应该做什么什么？就它好像是一个这种非此即彼的一种选择，但实际上并不是。我也始终觉得，我跟身边的很多朋友分享说，你偶尔做内容，或者说 你去做一些主业之外的事情，它其实是你人生当中有一些可能性，而并不是说你真的要变成你的主业，或者说真的要赚到多少钱，或者真的要成为网红或者怎么样，并不是这样的。
嗯，是的，
对吧？所以就是在主业之外这种体验，我觉得还是很宝贵的。
嗯嗯。
最后一趴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在写我那本新书《内容及品牌》嘛。
嗯，
就我在
内容及品牌，
对，在、思考这些问题，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有一些品牌是通过内容产生的。其实之前我们跟志伟聊的那一期大概有聊到过这个话题。那我觉得从你的视角，因为你自己在做一个消费品的品牌，然后你自己现在也在往成为超级赛亚人，成为超级个体做内容的这个方向在走，那你会觉得应该怎么定义品牌？这些品牌，消费品品牌、内容品牌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你觉得内容是不是能够产生品牌？
首先最容易回答的就是内容能不能产生品牌，这个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大写的 yes、因为新事项就是一个内容品牌，
嗯，
然后三五环也是一个内容品牌，
嗯，
我做十字路口，我也相信我做了三年五年十年之后它一定会成为一个内容品牌，
嗯，
然后怎么定义品牌这个问题，我其实有两套答案，
嗯，
你想听你想听就是比较理论的，还是想听另外一个没那么严谨但听完之后能够立即让人有所行动的？
那既然说到这当然是都听嘛你就先说前面那个吧。
比较理论的就是品牌它首先是一个信任的一个符号，
对，
同时它是一个就是文化的身份象征的符号。 所以这个是经典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品牌是什么，
没错。
但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答案它正确但是它带不来行动，而我其实更喜欢第二个对品牌的解释啊，
嗯，
就原来你问我可能就直接讲第一个，但听完之后大家觉得 OK 正确的废话过然后我觉得第二个是我看到理想讲的品牌是什么。有些人对品牌的误解是说品牌它就是名声，或者品牌它就是做好产品的结果，但其实品牌本身它可以理解成是和用户建立的一种共识，就这种共识它在回答三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是谁，第二是我们为哪些用户服务，第三是我们能为他们创造什么样的价值。然后当把这三个问题都回答清楚了，品牌也就涌现了。然后另外一个检验标准是你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讲给十个人听，十个人听完之后在复述给你的时候那个答案是一致的，说明你的品牌就清晰的涌现了。
OK， 就是复述，能够复述代表的是它比较明确或者比较清晰，对吧？别人能够 get 到。
对，
嗯，
对，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为哪些人服务，我们为他们创造什么样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为什么听完之后觉得能有所行动，我听完之后立即就开始想就是各种问题出现
对，
就是甚至就是我觉得半打铁就是定位的很好，
嗯，
但是你说十字路口我就会想说这些问题是啥呢。所以在问这个问题品牌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就后面的这个答案它能够带来很多的思考和行动。
而且听下来确实很像我们做产品的那个方式嘛，就我们的供给是什么，然后用户在哪里，以及我们满足用户的需求创造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内容品牌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和这个生成式 AI 的浪潮有关系的。就是当生成式 AI 的浪潮来了之后，内容的供给会变得更加的泛滥，但是其实一个人能够每天消费的内容的总量是很难变化的，你不可能让一个人一天刷一万个短视频，那会瞎掉，甚至你也很难让一个人一个礼拜看两部电影三部电影，就他精神上负荷不了那么多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内容的供给变简单之后，反而我觉得内容品牌会变得尤为重要。就当谁都可以生产出一张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的时候，那这个图它是由谁由什么内容品牌出来的，就变得很不一样了。所以内容品牌会变越来越重要。我在就是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张国荣的那一首歌就是我，
对，
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那这个歌词你想象如果是你比如说室友突然跑过来给你说这句话，或者他变成他的微信签名 QQ 签名，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有中二病
对对对，
但当张国荣来唱的时候，这就是具有感染力甚至穿越时空的感染力，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内容品牌，张国荣三个字是一个内容品牌，
对，
他是很多人独一无二的那种艺术的象征，他代表着比如说对爱的这种勇敢，对表达的勇敢。他来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我听到都会想哭，甚至
嗯，
你就会浮现出非常多的画面，想到他比如说任性的、自由的、不顾一切的，甚至最后从这个半岛酒店就跳下来，
嗯，
去追求他的美和创造力等等等等，就是你就是短暂怒放，就是你各种各样的词就出现了，所以就是同样的一个内容由不同的内容品牌创造出来会很不一样。那今天生成式 AI 这波浪潮让内容的门槛降低之后，你是谁，你在做什么内容，内容品牌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啊。这刚才那个有点沉重，还有一个轻松的例子，就是另外一首歌叫这个有一个姑娘，第一句歌词就是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有一些嚣张。
对对对，
你就想如果这个这句话是你同事告诉你的，
嗯，对对，
你会觉得这个女孩怎么了但是当就是小燕子时期唱这首歌的时候，
嗯嗯，
哇，你那种感受就是如此的浑然天成，自由可爱，独一无二。所以内容品牌它我觉得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你说这个其实是我之前在书里也想写的一点，你给我一个更好的一个补充，就是内容品牌它背后其实是要有一个人存在，人格化的一个力量，
嗯，
它才能变得更有价值。
嗯嗯，
就为什么觉得我现在做播客我能连接的朋友会比在公众号时期多，那就是因为公众号它的内容属性形式决定了它更多的是传递信息。
嗯，
它其实是消掉了人格化的，就你可能能知道这个人的笔锋或者是他的写法，但是你听不到这个人的声音。像现在有了音频有了视频之后，这个人的状态和他的真诚和他的这种能打动你的这种，就哪怕是表达里面的一些停顿和这种感受，他是可以更直观的带到你身上的。
嗯，
然后
没错。
对，另外就是这个人他的言行举止他的知行合一其实也能够打动你。
对，
就为什么在这些长内容里面其实是很难存在那种说哎，我想到一个主意，我想到一个营销的手法，然后我树立一个人设出来，这种在长内容里其实比较难做。
嗯，
因为它很难，就完全没有破绽。
是的是的，
很容易就是你用一个虚幻的人设会
就像范晓萱一样嘛，
嗯，
你把她一时可以是小魔女，
对，
但她的一生不会都是小魔女，她最后还是要做回她自己这样一个摇滚女孩。
对，所以你在整个表达的时候你足够真诚，然后你做的事情又足够让人觉得哦，你是一个很真诚的在知行合一的一个状态。
嗯，
那这种打动会更，我觉得更有力量也更持久的。
嗯，
我觉得这也是内容品牌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它跟一个组织品牌一个机构品牌可能很厉害的很伟大的那种品牌会能做到说我们对它能产生一些宗教般的感情，但是对于就是我们日常接触的很多产品我们可能很难有这种感情，但是我们对人是很容易移情的。
是的，
很容易共鸣的。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品牌它会有自己的这个
人格化的部分，
人格化的部分出现。
对对对对，
甚至它会有一个 IP 形象出现。
对对，包括有一些公司也在用创始人也好或者用一个什么形象也好，
嗯，
来代表这种人格化的影响。
嗯，
是挺有趣的。最后还是对于想成为超级个体也好超级赛亚人也好的年轻人可能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一下，其实在前面我们或多或少都提到了，就稍微总结一下吧。我觉得可能是前面聊到的三点，
嗯，
第一个是养成发起项目的习惯。
嗯，
就不要被总是被安排工作，
对，
而是努力去发起一些项目，然后给这个项目起一个名字让它立即变得有灵魂像模像样。
嗯，
然后第二是把这个项目公之于众，哪怕发个朋友圈，然后这是第一个小建议。第二个小建议呢是向内看自己到底对什么事情有过分的好奇心。
嗯，
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用，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看完之后好像对啥都没有，对吧？这也很容易出现。
嗯，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因为有些人他有可能会看不起自己的好奇心
啊，
就是会觉得我好奇这个东西真的有价值吗？对别人有帮助吗？
嗯，
我想讲的就是我开始观鸟之后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尤其在年轻人当中少数垂直人群才喜欢看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里面的 UP 主和 KOL 他们也带给我很多的力量帮助，
嗯，
趣味，就这种输出在今天我们那么大的，就是因为会中文的人太多了，所以这是全世界第二大语言吧，所以你只要输出你一定能找到和你共同有好奇心的，有这个同样好奇心的人能找到他们。然后第三个建议就是做微行动，李松蔚老师提到的5%的改变， 不要去期待百分之百的改变，
嗯，
因为百分之百的改变往往会导致百分之百的挫败感。
对，
你去追求百分之五的改变，就是到底迈出哪一步可以就是让你离自己想做的事情近一点。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内容的输出者，
对，
那我觉得百分之五的改变可能就是你看的每一部电影，看的每一部剧，你都发朋友圈，并且要求自己至少写100字吧。
嗯
嗯啊
嗯。
第四个建议，其实因为刚才提到李松蔚，我想到项彪，项彪他讲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更多的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从个人经验出发，就是想象中有一个小人站在你旁边看你，你可以说他在观察你，也可以说他在审视你，然后用这种个人的经验出发去观察思考，这个创造性的来建设就是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也能够让你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特点，或者你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再结合前面的发起项目的习惯，微行动的建议，就寻找好奇心的这样的这个火花，然后把这些事结合在一块儿，然后同时不要把形式只局限在做内容、做代码、做公司，你可以做共同行动。我觉得这些建议加在一起，对于一个想做超级赛亚人的人来讲，有可能是可以帮助大家迈出第一步的建议。
对，我觉得最后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我身边有一些不管是做内容创作还是说想要做别的尝试的朋友，还是会潜意识里首先想到别人怎么做的，他会去模仿，会去复制，或者说会去学习，甚至报个课程等等。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还是先从自己出发去想自己日常有什么观察和思考，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儿，这种切入一定是可能对你来说成本最低，和你做起来也是最兴奋，最后的产出一定也是最好的。就像你说赛亚人他怎么成为超级赛亚人，他并不是去学习的，对吧？他拿个笔记本说，哎，请问一下你头发怎么变黄的，你按照这个步骤是很难做到的，你可能就是得内观，可能就是得自己反复的去琢磨，然后让自己今天比昨天厉害一点，哪一天你的头发可能就竖起来了。那非常感谢寇吉，我们期待下一次聊的时候，就是你有更多在内容上也好，在超级赛亚人也好，有一些新的感悟。
嗯，好，今天也聊得很开心，谢谢。
那就到这儿了，大家拜拜。
好，拜拜。
欢迎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订阅和收听三五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如果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恳请能在苹果 Podcast、 Spotify 或者喜马拉雅留下你的宝贵好评。下期再见。
快要睁开双眼，会是怎样？